现在天已经大亮了，苔丝又起身从树林子里出来，很小心地上了大路。其实他用不着小心，因为眼前连一个人影都没有。于是苔丝就毅然地往前走去，因为他想起那些鸟，昨天一夜都默默忍受痛苦。他就觉得天地间的痛苦原来有大有小，自己的痛苦只要他能不把别人的意见放在心上，也并非不能忍受。但是现在既然克莱也是这样的意见，那他怎么能不把他放在心上呢？他走到粉心屯，在一个客栈里用早饭，那儿有几个小伙子讨厌得很，都奉承他长得好看。这种情况倒有些叫他生出了一种希望，因为他丈夫也许还能也有对他说这种话的日子啊。既有这种可能，那他一定得小心谨慎，躲开这些路上偶然碰到而对他垂青的人了。想要达到这种目的，苔丝就决定不要再因为容貌的关系惹麻烦。所以他刚一走到了村子外面，就进了一丛杂树中间，把一件顶旧的女工衣服，一件自从在马勒村收拾庄稼以后，连在牛奶厂里都永远没再穿过的衣服，从篮子里取了出来。又灵机一动，想了一个妙法，从行李捆子里取出一条手绢，用它把露在帽子底下的脸四围兜起来，把整个的下巴、半个脸蛋儿、两个太阳穴全都遮盖，好像害牙疼一样。于是又照着小镜子，用一把小剪子毫不顾惜把眉毛一齐都捏掉。这么一来，管保没人再和他起腻了，他才又往崎岖不平的路上走去。这个大妞怎么弄得这么怪模怪样的？他往前走，头一个遇见他的人跟他的同伴说。他听见了这句话，就止不住满眼含泪，自己可怜起自己来。
不过我不在乎，我不在乎，从此以后我永远要往丑里装扮，因为安吉不在我跟前，没人保护我。他从前本是我的丈夫，但是现在却离开我走了，再也不会爱我了。不过我还是一样的，只爱他一个人，恨所有别的男人。我愿意别的男人都拿白眼看我。
苔丝就在这种情况下往前走去，只是一片大地上跟大地一体的一个人形，完全纯粹是一个地里的女工，穿着冬日的服装。上身是一件灰色的壁级半身斗篷，脖子上是一条红色毛巾领，下身是一件毛料子做的裙子，外面罩着一件棕中带白的粗布外罩，手上是一双黄皮手套。那一身旧衣裳，经过风吹，经过雨打，经过太阳晒，一丝一线全都褪了色，全都磨薄了。现在看他的外表，一点儿也看不出青年人的热情来了。姑娘的嘴已经冰冷，朴素的一层又一层在她的前额上紧拢。看她的外面，简直是毫无生气，差不多就是一个无机体，但是她的内心却是活动跳跃的生命一本记录。以他那样的年纪而论，很得算是饱经了人世的悔恨耻辱，受尽了残酷色欲的摧残，尝遍了脆弱爱情的欺骗。第二天虽然天气很坏，他还是照旧往前跋涉，因为大自然这种与人为敌的情况是毫无虚伪，直截了当，一视同仁的，所以并不能使他感到烦忧。他既是想找到一冬的糊口之姿，一冬的栖身之地，当然一时一刻都不能耽搁。 他从前做短工的经验叫他决定不再找短工的活了。他朝着马林写信叫他去的那个地方走去，在路上过了一处农田，又过一处农田。他拿定主意，打算在真正没有其他办法的时候才到马林叫他去的那地方干活，因为他听说那个地方非常艰苦，令人望而生畏。他起初要做点轻省的活，所以就找挤牛奶养鸡鸭的地方，因为这是他顶喜欢的。这一类活找不到，就又找比较繁重的活。后来找来找去都找不到，他只得去找他最不喜欢的粗重活了，只得去找农田上的活。这种活真是又粗又苦，要不是没有办法，他绝不会诚心乐意自动找着做的。第二天靠近黄昏的时候，他走到一片高下起伏的白垩质台地或者高原了。只见他在他下生那个山谷和他恋爱那个山谷之间展开，无数形如乳房的半圆形谷种点缀在高原上面，老远看来好像奶头累累的随布利在那儿长身仰卧一般。这儿的空气又寒冷又干燥，那些绵绵的车路下过雨以后，过不了几点钟就叫风吹得白茫茫的一片尘土了。树木非常的稀少，或者可以说没有，就是本来可以在树篱中间生长起来的那几棵树，也都让那些佃户们把它们合作树篱的活树狠狠地盘结在一块儿了。因为佃户这种人本是乔木、灌木和丛林天生的对头，在他前面不远不近的地方上，他可以看见野牛种和耐钢堵的山顶都仿佛和蔼可亲。从这片高原上看，他们有一种低矮卑小毫不傲慢的样子，不过他小时候从故乡布雷谷里看，他们却都好像直入云霄的高城峻堵。顺山摩岭往南海岸看去，只见许多英里之外有一片水面，好像擦亮了的钢铁，那就是远远通到法国的那一部分英伦海峡。在他面前坐落在一块稍稍低洼的地上的是一个残破零落的村庄，原来他已经走到零铺怀了，已经到了马林用工的地方了。他到这儿来仿佛是前生注定非来不可似的，他一看四围的土质那么贫瘠，就知道这儿的活一定是最艰苦的。不过他已经尝够了寻找活的滋味了，不想再飘荡了，他决定在这儿待下去，尤其是那时正下起雨来。村口有一所小房，他的山墙往大路上突出，他先不去找寓所，先在那堵山墙下面站住了避雨，同时看着暮色四面拢来。
谁会想得到我就是安吉克莱太太呢？
他说，他把肩膀和背脊靠在山墙上，觉得山墙很暖和。他再一看，原来那所小房的壁炉就修在山墙那一面，现在炉里的暖气隔着砖墙透到外面来了。他于是就把手放在墙上取暖，同时把脸也靠在令人舒服的墙上面，因为他的脸叫雨丝淋得又红又湿了。这堵墙仿佛是他唯一的朋友，他真不想离开那儿，让他在那儿待一整夜都成。苔丝能听见屋里的人干完了一天活晚上才相聚互相谈话的声音，他们吃晚饭杯盘相碰的声音也能听见，但是在那个村庄的街道上他却还没看到一个人影。到了后来，那种寂静才让越来越近的一个女子模样的人打破了。 那天黄昏虽然很冷，而来的那个人身上穿的却还是夏季的印花布长衫，头上戴的却还是夏季的遮掩软帽。苔丝出于本能，总觉得这个人会是马林。等到那个人走近了，能在暮色里辨出面目来了，他一看果然不错，正是马林。马林的身体反倒比以前更胖了，脸上也比以前更红了，可是身上的衣服毫无疑问却比以前更褴褛了。要是在从前的时候，无论哪会儿，苔丝也不见得肯在这种情况下与马林重续旧交。但是现在他太感寂寞了，所以听了马林的招呼，马上就和他应答起来。马林问苔丝的话，很含着恭敬的意思。他固然模模糊糊地听说过苔丝和她丈夫分离的情况，但是他一看苔丝现在并不见得比从前更好，好像不由得替他大大的难过起来。
苔丝啊，克莱太太啊，亲爱的那个亲爱的太太啊，怎么真到了这一步田地了吗？俺的乖乖，你把你那好看的脸蛋裹起来干什么？有人打了你了吗？不会是他吧？不是，不是，不是，我把脸裹起来，只是不愿意让别人跟我残墨起腻就是了，马林。
他于是把那一块裹脸的手绢厌恶憎恨地从脸上揪了下来，免得叫别人猜想那种荒诞难堪的情况。
你怎么没带领子啊？
不错，没带，马林。
你在路上丢了吧？
并不是丢了，我实对你说吧，我对于我的外貌一点都不在乎了，所以我没带。
你结婚的戒指也没带吗？
戒指我可带着，不过没带在外面，不让人看见就是了。我把它拴在一根带子上，戴在脖子上，我不愿意别人知道我是什么人的太太。干脆说，我就不愿意别人知道我结过婚。现在我过这样的生活，要是叫人知道了我结过婚，那有多难为情。
马林停了一停。
可是你地地道道是一位上等人的太太呀，叫你过这种日子不大应该吧？
应该，很应该，虽然我很苦恼，实在可很应该。
啊啊，你嫁了他还会苦恼？
做太太的有时就得苦恼，这并不是他们那些丈夫的错处，完全是他们自己的错处。
俺很知道，亲爱的，你是没有错处的呀，他也没有错处呀。那么这种错处也不是你的，也不是他的，一定是外来的。
马林，亲爱的马林，你帮我点忙，别盘问人成不成。我丈夫到外国去了，他给我的钱叫我花完了，所以我又得暂时像从前一样自己挣饭吃了。你别叫我克莱太太，你还是跟从前一样叫我苔丝好了。他们这儿要不要新手？
哦，要，多会儿有新手，他们多会儿要，因为谁肯上这个地方上来？这个地方真是一片穷山，只种点麦子和瑞典萝卜。俺在这儿不要紧，可是像你这样的人也跑到这儿来，俺可真有点替你难受。
不过你从前不也和我一样是挤牛奶的好手吗？
不错，是啊，可是自从俺喝上了酒以后，俺就不能再干那种活了。天哪，酒这阵成了俺的开心玩了。他们要是雇了你的话，你就得刨萝卜，俺这阵儿就是干那个，可是你恐怕不喜欢干那种活吧？
哦，什么活都成，你替我推荐一下吧。
你自己推荐更好些。
哦，好吧，就是这样吧。不过马林，要是我上了工，你可不要再提起他来，可别忘了，我不愿意让他的名声受到尘沾垢污。
马林虽然不及苔丝细心，但却很可靠，苔丝对他的要求他全都答应了。今儿晚上发工资，你要是跟着俺去，你马上就可以知道他们用你不用你。俺听说你苦恼，俺真替你难过。俺明白了，你是因为他不在这儿，所以才苦恼，是不是？要是他在这儿，就是他不给你钱花，就是他把你当苦力一样的使唤，你也不会苦恼吧？
对对，不错，我不会觉得苦恼。
他们两个一同往前走去，不久就走到农舍前面了。只见那所农舍非常荒凉，荒凉的几乎到了超绝的程度，目力所及的地方上连一棵树都瞧不见，在那个时节里更连一点青绿的草都没有，到处只是修作地和萝卜地，都叫树篱戒断成一大片一大片的，树篱都盘结得高低一律，丝毫没有变化。苔丝站在农舍的门外面，等到工人们都把工资领走了，马林才把他带到里面给他介绍了一下。那天晚上好像农人自己并没在家，一切都由他太太代办。他问了问苔丝，知道苔丝肯工作到旧历圣母节，就把他雇下了。那时候即使很少有女工肯来做活，并且女工比较便宜，所以男女一样都做得来的活，雇女工自然更有利了。苔丝在合同上签了字以后，除了找寓所之外，当下就没有别的事儿了。就在有山墙给他暖手那个人家，他找到了一个寄寓的地方。这种生活自然得算是非常简陋，但是无论怎么样，一冬的栖身之地却不用发愁了。那天晚上他写了一封信，把他的新住址报告了他父母，为的是如果她丈夫有信寄到马勒村的时候，好再转寄给他。不过他却没把他现在的困苦告诉他们，因为那样一来，他们也许要说她丈夫的不是了。